大家早安。当然我们看到所谓的江湖上有人见义勇为打抱不平，这是一个侠客的一种很英勇的表现。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约伯记前面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漫长的对话，就是你一言我一语，你发表一个高谈阔论，我又一篇长篇大论，那彼此这样对话对话到一个地步，最终当约伯把有关天文有关地理有关这些宇宙的奥秘都给诉说的时候，说着说着说到一个地步，他的三个朋友已经是都不想再说了。他们不想再说，一方面是觉得说来说去约伯还是有话说，然后再加上他们是不是说被约伯给说服了，而是说看起来真的是再说也没有用，他们就闭口就不说了。可是当他们闭口不说的时候，原来在约伯跟他三个老朋友的当中，就这四个长者的旁边，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所以这个年轻人已经忍了很久就是刚刚同工也在表达已经好像是有一股的热气，有一股的血气，那一股的冲动已经忍了很久所以当下就觉得说怎么这个约伯好像说到这三个长辈都无言以答，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好像见义勇为好像要打抱不平。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是香港六一的安排，要我们在农历新年之前把约伯记给看完所以就两章两章，所以今天的排列刚好是31章和32章。而在这两章当中，我们就看见到底是义气还是血气。那当中这两章的排列，一章是约伯还在讲他的生命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把他是一个怎样的为人在这里所表达出来。那么可是当另外一章32章的时候最后一个人出台了，出面了出场了就是这个在旁观在那里已经听了很久的这个年轻人以利户就出来了。那所以我们看这两章我们就这两章其实很好分段一章就是一个段，另外一章另外一个段落。那首先31章我们来看，31章就看到义人约伯真挚义吗？因为从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包括这个年轻人都认为说约伯你太过质疑了。约伯尤其是在这一章里头，约伯所表达的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所说的，那大家就认为说约伯你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质疑。那义人为什么称为义人？因为在圣经里头是神称他为义人嘛所以义人约伯他真的是之一吗？那我们从这一章里头我们来看。好，下面几个小段落，首先我们来就从1到12节。那他发誓表明自己是心无意念，心无邪念。那对这个老人家来说，就是他在当中的这些用词表达其实是非常的到位从一个角度，从第一节他就说，我与我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OK， 我发现读这些文字的时候，越读越觉得他蛮古文的蛮文言文的虽然还不至于到文言文好像读到这样的字的时候，其实如果对照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的意思虽然说比较浅白它可能不够完整不过当你要了解一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你对照一下现代中文译本，其实马上就可以抓到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意思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写，我曾经严肃的保证绝不用淫念的眼睛看女孩子。 OK， 就是这么简单我对自己留一个立志，有一个心志不要用那种有色的眼睛去看女孩，那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那想从约伯我们觉得约伯是一个敬畏神一个老人家的一个眼中一个心中，可是他的话一出来的时候 我说说的很到位，就是讲出人性里面的一种的通病，人常有的一种的现象。那我们继续看起来说，从至上的神所得的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就我们从神得的是什么？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灾害临到作孽的吗？就是说，约伯是很清楚的讲的，包括眼目的情欲，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会得什么呢？我会从至高的神那里得到的刑罚嘛，得到的祸患嘛，因为这是作孽而自害己身的。然后第四节，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吗？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 OK， 有一些字我们一读很容易明白，有一些读的时候稍微要想一想到底他在讲什么。其实他表明神都在查看。然后第六节这里所说的如果用浅白的说法，就是愿神把我放在公道的天平上，他会知道我是无辜的。你看约伯他敢这样讲，他知道如果有罪，如果有恶念，会面对神的管教，面对神的审罚刑罚，面对祸害，然后我巴不得有一个公平的秤可以让我放在上面来称一称。当在一称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他神会知道我是无辜的所以他是这样子来讲话。然后我的第七节，我的脚步若偏离正道，我的心若追随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站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就是说我如果有走歪的，我如果有走错的，我有做错的，愿我手中所经营的全部都亏损。那就是他这样子的来，好像是在发誓就是说我敢发誓，如果我所做的不正，我所走的是偏路的，愿我这一切都是亏损，我这一切都是祸患，都是咒诅他是这样子的来发誓。然后他甚至讲说第九节，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灵舍的门口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与他同寝。就是说我如果眼目是有对对别人起了一些不圣洁的淫念的，愿我自己的妻子就是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的祸患当中被别人所占有所以他是真的，他所讲的这些话是非常严厉的在朋友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好像在发誓，我如果有真的什么不妥，愿我这一切都成为一个祸患。然后第十一十二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是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所以他所讲的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我是在这样的祸患这样的罪恶，这样子的偏行己路的当中愿最后火都把我烧掉，或者说这一切都化为乌有。 OK， 所以我们看当约伯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说从他的朋友来质疑约伯，你告诉我你这个没问题，你不是犯罪，你不是作恶，其他朋友都不信。因为男人有男人的通病，人性有人性的软弱，所以包括男人的通病说，男人难免对异性会产生这种眼目的情欲。而约伯虽然他的朋友没有用这样的字来指控他，可是讲着讲着，约伯就讲到更深处的时候，就包括这个部分，他也很严厉的表达说，我是曾经跟我的眼睛立约我不做这样的事，否则的话我就会陷入在怎样怎样的一个祸患当中。那其实这番话我想对他的朋友听起来说不一定会服。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你说，如果我犯这些错的话，我愿我这些遭遇祸患咒诅。他朋友就在想，我们不正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吗？不是祸患咒诅就是临到你吗？所以你还说你没有犯错，你还说你没有犯罪，不然这些祸患咒诅怎么会临到你？ 所以我相信他的朋友的心、哦、真的是这样看。那么可是约伯他在神的面前他还是要表明、哦、而且他用的这个说法就是愿神把我放在一个公平的一个所谓的秤、哦、的上面、啊、如看看我有什么不义。我相信神会明白知道我是无辜的，会显明我是无辜的。那义人、啊、这个义人约伯、哦、他发誓的表明他自己的为人，所以他如果有什么偏差啦，包括心啊，包括什么呢，愿他一切的亏损啊，都是真的都是临到他。我想约伯会这样子来描述跟形容自己应该说有两个可能性。第一，约伯完全是无知蒙蔽的说谎的，他完全在编造故事，他很无知。第二，他就是完全正直的一个义人，所以他要表明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为人。那我想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能够像约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能够像约伯这样子如果有人看到你的遭遇某一个挫折，某一个祸患或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嗯，就在那边你看你看你一定是犯罪，你一定是作恶，你一定是怎么样、啊、偏离了神，否则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祸患咒诅、啊、或者是、啊、问题临到你呢？我说我们有没有人能够像约伯这样子，我们就站出来，你说错了，你说错的，我在神的面前我的眼目从来没有恶念，我的心思从来没有邪念啊、我从来没有占别人的便宜，我从来如果有的话，如果我有这样的歪念头，如果我有这样，巴不得什么什么祸患什么什么咒诅就临到我。我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敢像约伯这样子来说话？我看应该不容易。 我们都会承认我们有或者是一时软弱，或者是、某一种习惯，或者某一种的一种的在生活的一个无论说话无论思想无论习惯作风的当中，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完全毫无指责没有瑕疵的，我想我们大概没有人敢这样讲。如果我们不敢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恐怕要采取的是另外一个行动，那求圣灵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觉得哎，对哦，我这个真的是有不够，我真的是有不足，反而我们就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悔改。我想这也是礼拜天这位从以色列来的这位牧师所表达的一个观念我不晓得大家听得多仔细或者多清楚。我想其中一个观念就是神的国临到本来就是耶稣掌权，本来就是带下充满神迹奇事的那一种的全能，然后这样的信徒这样的群体本来就是要彰显这样，如果不是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东西不对了，那怎么样回应呢？就是要悔改。所以耶稣一出来，施洗约翰一出来就讲悔改的信息，耶稣到了最后启示录对教会所写的书信也表达要悔改，要悔改。所以换一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在约伯的、这样的一个对的一个表白当中、哎、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不妥，那我们要选择的是悔改、哦、我们要悔改，从问题当中走出来。好，我们今天是两章，哇，时间过得好快。 OK， 好，那我们很快的跳入第二段、哦、可能有一些经文我就不没有时间一一的读下来。13到22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凛然表白、哦，就是、他待人是一视同仁，就是我们常一句话叫正义凛然，就是说我如果是在一个公平当中，我说话是 很大胆的，是很大声的，所以他可以很大胆的表白，就是他待人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在这一段里头他讲出了，如果我的仆婢与我争辩，我若藐视不听他的、情节，神兴起我怎么行，他查问我怎么回答呢？就是说 用浅白一点的说法，就是如果我的用人，我的仆人啊，我的工人啊，对我有不满啊，就是他的意思是对我有不满，而如果我你对我不满，睬你都傻，就是我都不睬你啊，或者我对他有藐视，神在看，哇，我怎么跟神交代？我轻看别人吗？是他明明是我的仆人，是我的佣人，可是我就轻看他吗？哇，所以你会看到约伯比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哇很爱主的基督徒还更正义正直，就是说当他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对待那一些，因为如果有仆人对你不满，那老板你给我的薪水这么少，我对你很不满、哦、这样子的说话你不睬他，约伯说我连这样子我都不会、哦、就是然后因为约伯怎么看呢？因为十五十六节那边所说的，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哪怕这个工人这个仆人他的生命怎么样被造在他母亲的腹中，跟我也曾经在我母亲的腹中，神造他跟造我，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被造的。所以约伯是这样子的来看待生命、哦、看待人，所以他就会很深的去感受到，哪怕是穷人啊、寡妇啊、孤儿啊，就是当中如果我有看到有人有需要，而我有我却不去帮助他、不去怜悯他，就是祸患咒诅都会领导我。就是你会看到当他讲说看到有人没有依靠，或者是有这些的困难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无论在城外等等，我都不去看顾或者不去帮助的话，他就用了什么？愿我的肩头，第二十二节，愿情愿我的肩头从我我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背从羊饲骨折断、哦、就是说我的肩膀脱落，我的整个盘骨折断，意思说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不是顾惜人，我不怜悯人，意思说他不只是善一个善人，而且是一个见到需要他不会不施怜悯的。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哦、愿这些苦难咒诅祸患、啊、就真的是领导我。那约伯的为人真的是如此，我想他真的是一位具备所谓容神益人的一位大慈善家。那约伯真的是这样的人吗？神，因为从一个角度，如果这一番话当然是约伯在说、啊、我们是好他的三个朋友，或者第四个朋友、第五个朋友，我们坐在旁边这样听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约伯过去好像都很好，可是如今这么糟糕、这么困难，然后他一路说他都是很好，他都是很好，那我们可能会保持一种观望或者怀疑，真的吗？如果约伯你真的是这么好，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恐怕我们会怀疑。可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前文后文的所有的这些经文，从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就知道神怎么形容他、哦、他是一个义人、哦、好像没有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子的一个义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所以神是这样子高度的来评估他。那我想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也许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不够的，但不够的话就表明我们今天才特别在神国里头，就是不断的悔改。神国开始是悔改，过程是悔改，最终是不断的悔改。因为在悔改的时候，为什么会悔改呢？是因为看到不足。就像当约伯这样子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觉得我说不出像约伯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说看到一个有困难的我不怜悯他。就像昨天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我跟师母在吃东西，有一个老人家，因为是从我的背后这样走过来，走到我们前面就拿着一包纸巾，就是那种卖纸巾。我的第一个反应就哦不需要，第二反应是不需要。后来他去到另外一座，哎，我就看到那个人就跟他买。后来师母就站起来，好就拿了更多钱。 哦，来跟他买一包纸巾。当然后来因为他去到前面的时候，我们更加发现这个老人家行动很不方便，哦，就是很辛苦。但当这样辛苦的时候，他还是用他的劳力 来赚取，那当然就很值得 去帮助。所以好像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已经被提醒，哎，小心不要被骗，小心不要被骗，所以我们会小心到一个地步，我一概不被骗，可是有时候就反而就拦阻了我们的那个怜悯的心。所以就是说在一些的事情上，我们也许会多加观察，然后确实是知道对方有困难，也给予帮助。那我就觉得我的反应还不是最直接。那如果我看到约伯是这样子的，哇，我就觉得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真的离约伯的那种正直标准还很远。那这是我们在神国里头可以有的不断的一个悔改。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段，就是23-28节，神OK， 知神法则，自认清白敬虔。因为这一章约伯都不断的在表白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为人，因为他知道神的法则，可是他自认他是一个完全清白而且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从23-28节这一段，就是因为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OK， 下面这一段我简单的用自己的话，浅白的话来说，就是如果黄金啊、钱财啊，这是我的依靠，我的丰富，我很有钱啊，这成为我所恋慕、我所爱的。那我如果见到哇，那个日月阳这些的光的时候，哇，我觉得很可畏啊，我就来敬畏啊，我就来，就是好像陷入在这种对万物皆神啊的这样的一个崇拜啊，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所以意思说，如果我是依靠钱财的，如果我是依靠这些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全能啊这些偶像啊，愿祸患临到我啊。所以这是他的另外一个表白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也提醒我们当中富裕的这些弟兄姐妹，要加倍的留心自己的处事待人。因为意思说，神给你有更大的能力，因为你可以更容易成为别人的帮助。那你可以更容易成为别人的帮助，那就有一个考验，就是你会不会就容易盖住自己的心，以至于失去了那一个原本神把一个需要带到你面前你可以帮助他的机会呢？那所以真的也是求神保守我们尤其是我们内心我们的状态，怎么样保持谦卑，怎么样保持长存感恩，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怜悯。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29-40节，在这一章里面29-40节的这一段，就坦然对主何罪之有，就是他可以坦然的面对主，到底我哪里有罪。从各个层面，就是他不断的在表达，约伯不曾对恶人遭报就幸灾乐祸。他的正直到一个地步，没有说你看这个作恶的人 OK， 现在他被管教了，哇，高兴，他在那鼓掌，你看你作恶所以你被管教，他连这种所谓的幸灾乐祸都不敢，都没有。然后他也不让自己的口说咒骂的话，哪怕是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大卫很爱神，可是大卫也会在落难的时候，哇，所写的诗篇啊，哇，愿那个恶人怎么样怎么样遭遇祸患啊等等，可是约伯连这个他都不敢，他都没有。所以他和他工作的人下面也说到说，可以证明他是怎么样接待客旅，有人露宿街头，有人路经此地然后没有地方住，他都是属于那种很积极主动的。所以有谁可以指出他有什么罪状呢？如果有人可以指出他的罪状，他巴不得把这些罪状挂在身上，甚至戴在头上， 然后来面对神，神啊，这是我的罪状吗？你来审判吧。我们看到约伯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你是一个完全人吗？所以我想约伯所说的， 我回到前面我提的那个概念，如果他不是在说谎，那他是在表白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为人，而且是甚至有他肯定跟他一起生活工作的人可以证实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想我们能不能够是这样子，特别很常当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啊，在追思礼拜里面，那就是哇，这个人怎样，这个人，通常我们都讲好话啊。如果要讲实话的时候啊，可能有些人就会讲哇，这个人啊，哇，你不知道啊，他暗中，他背地，或者他私下，他在家里，恐怕有一些是人不会讲，可是当我们面对神，这些都会呈现出来。所以求神光照哦。所以约伯是不是一个义人？那我们相反，接下来三十二章，我们很快的算一下，三十二章，这是第二点，血气青年更有义吗？从他的表达是，他完全摇头，约伯啊，约伯啊，你以为你是一个义人吗？他觉得这个人怒气填胸，他生气到一个地步，他不只是气约伯，他气他三个朋友，约伯的那三个朋友，他说你们这三个朋友怎么搞的？给约伯讲到你们没有话讲，哇，他很生气，所以他对约伯生气，对 那另外三个人生气。OK， 所以下面几个点来看，第到第五节是晚辈不服约伯是义人，因为他不认为约伯啊是义人。那其实这一章里头哦，他还没有真的讲出内容，这一章只是他的引言。那接下来好几章哦，我们看到就是他在高谈阔论啊发表。那我们可以留心一个东西，就是他所说对神的认识，其实有很多东西确实是真的。他是这样来看待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像也是真的。但是问题就是，人就是有盲点。他所说的不是假，好，就像今天每一个教会哇都在讲讲神的话，神的道，所以神迹奇事，或者说看到生命悔改啊，人信主啊，哎，真的家庭改变啊，也都有。但是他是否所讲的就是完全呢？很显然也是不完全。可是当他讲到真理的时候，真理的部分是可信的。可是他是完全吗？其实有更高的层次是他可能不理解的。所以首先第一到第五节所说的晚辈不服约伯的这个为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以利户，他最年轻的以利户，他表面上来看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是一个但是年轻气盛的他，他不服于说不过约伯。你看他的问题就在这边，他的显出他生命问题是不是你的理由不够充足，而是怎么你们三个都讲输了，哇，怎么你们对约伯没有话讲了。所以他里头的那种不服输的那个心态来激动他。那我们看到第六到第十五节就会看到有一种意气用事，只因为他不服输嘛，不服输他就有意气用事。那这个地方他虽然很客气很礼貌的讲到，因为我年轻你们年老，所以我就先让你们说话，先听你们，因为瘦高的一定更有智慧吗？就更有聪明吗？只差他没有用一句不客气的放屁，就是你以为你年纪比别人大你就比别人有智慧吗？ No， 不是这样子的。他心中非常的不服，那么他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一直想就觉得说约伯为什么他很惊讶，为什么他的朋友们好像没有话说了了。所以当中他表面上好像是很有礼貌，他懂得敬老尊贤，可是他里面他的心灵里面却是另外一股截然不同的一个的观点。这个地方第八节所说的，但在人里面的灵全能者的气使他有聪明。他的里头就是我们会看到下面很多高谈阔论都就是后来的那几章就表明了他的那一种的就是他有很多想法。其实很多时候年轻人会是这样子的， 啊，就像年轻人比长辈读更多书，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而且我们所读的书，对年轻人来说，哎呦，你这个是几十年前读的，早就过时了了啊！的确嘛，你知道，师母以前在大学是读 computer science， 哇 ，computer science 哦，可是毕业之后啊，都已经过时了了，因为东西的发展是很快的。那可是今天年轻人有知道更多，所以对这个年轻的疑惑，听了约伯这样讲，听了他的朋友这样讲说，他觉得你们所知道的，你们所了解的过时了、哦、他从他年轻人的角度好像有更多的理解，他一堆话、哦、想要讲、哦、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真的 很厉害，甚至很有恩赐。所以为什么六一要讲就是先生命后恩赐、哦、就是你生命固然、你恩赐固然多，或者你知识虽然强，可是你的生命如果不对，态度如果不对、哦、其实这些都不够的。态度论态度，他态度可能很好，他很好是因为什么？我觉得他也是算是蛮有修养，他是忍到一个地步，终于忍无可忍，就把他真实的生命给表达出来、哦、然后跟着16到22节就会看到是他灵里面被激动到一个地步，是不吐不快、哦、就是不说不可以的、哦、他说因此 我们不说话、站着不回答，仍旧等待、哦然后这边18节说，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 OK， 他里面的灵激动他，他里面的灵到底是否就是属于神的灵呢，还是血气呢？你会发现从他的言语当中其实充满了很多的、血气、哦、就是从他后面的说话当中、就充满了血气、啊、虽然他好像很客气很礼貌的、啊、慢慢慢慢，其实这个就有一点像说我先跟你说、啊、我要说的话、你不要觉得被冒犯啊。 OK， 通常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要留心，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要讲一些话是你听不下去的，所以、你留心啊、请你不要觉得被冒犯啊。我儿子最近讲了一句话说，当听到别人跟我讲的话，他会说 stop， 那你不用讲，你不用讲，因为我知道你讲的话会冒犯我，所以你就宁可你不要讲、哦、所以就是这个年轻人以利户就有一点像是这样子、哦、先铺排了，然后他下面就要高谈阔论了、啊、很快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你会看到如果我们是年轻人，尤其是一个能言善道的年轻人、哦、我们更加要留心、哦、我们有见识会说话啊、属血气，其实往往我们就会更喜欢、发言、哦、因为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有很能言善道、啊、我们又好像知识广 渊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的理解很肤浅，哇，这个的理解很无知、啊、这个的观点很没有洞见，你有更多的思想，那这个是很可能你不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你也可能可以是一个学问很多的人。那我就发现在教会圈子 也有过这样子，从古到今我都见过有一些学者型的牧者，他们很有知识，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很常常就扮演一个审判者或者批评家，甚至在文字上、常常会评论、哦、某某基督教的什么东西，某某教会的什么东西，哇，常写很多评论。我从以前我就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看了会有点不舒服，因为觉得你就是做一个审判官，一直在批评别人，是可能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有不足的地方、哦、可是当你高谈阔论的拿来批评的时候，其实、这是不好的。可是当一个人的学问很多的时候，知识很广的时候，你就越容易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的心态。所以我想求神帮助我们、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年轻人，他会因为就是要对抗你，表明我有想法，表明我有观点，那可所以我们要留心到底神更喜悦我们怎样，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尤其在面对苦难的人， 是不是幸灾乐祸，是不是落井下石，我想这个都 很关键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义人恶人到底我们是怎样的人，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